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有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如何？每次和各位打个招呼啊，都感觉好像是和老朋友卸掉一周的疲惫，然后安安静静的坐下来，一起聊聊天，一起去放空，然后一起去想一想这一周快乐的事情，然后再去一起为未来更多的努力加油。今天呢，想和各位聊的一个小话题啊，其实是我最近特别深刻的感悟。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就开始陆陆续续接踵而至，比如说上半年没有完成的工作，比如说好多该做的事情，逐一的要开始抽丝剥茧，再包括好多是不是要见的朋友，要去的地方等等等等。后来又会发现，哎呀，好像发现到了七月份就变得格外的忙碌。那因为忙碌，所以有些时候心情就会比较急躁啊，也会有些时候会觉得，哎呀，好像很累。那我前两天和一位朋友在交流的时候，然后朋友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他好像越忙或者是越着急的时候，情绪就容易特别不好。比如说他平常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和他分享啊，交流啊，或者有个很急的事儿找他的时候，他好像还是能心平气和的去思考去解决。但是如果被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或者很多事情所烦身的时候，情绪就很容易被牵动。特别是遇到一点什么坏事儿，就觉得哎，未来一片灰暗，整个节奏被打乱，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倒霉的事情总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会责怪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堪一击，好像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开始想东想西，甚至会觉得啊，好像世界与我为敌，然后把我推入深渊。所以和朋友交流完之后呢，我也其实反思了在身上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不那么忙的时候，我跟家里人在一起聚会或者是交流啊等等，就会很心平气和，很耐心，然后很有自己的节奏，就是我能掌控我自己的情绪和我的节奏。但是当我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手机上有工作一直在烦身，然后比如说刚刚和某一个同事或者是领导为某一个项目一些很小很小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些交流啊，或者是讨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好烦躁。那这种情况下，我对家人的耐心可能就会不能说直线下降吧，但绝对是螺旋式下降。因为我还想要去，就是理智告诉我说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应该保持情绪，但是情绪上真的就变得好像是像螺旋一样呼噜呼噜就滑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肯定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好不容易让心理健康的这种小船平稳行驶，但是一点点突发情况就会瞬间把我们的这个好心情就给瞬间扭转，也许就让我们陷入到了一个情绪黑洞当中。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人的崩溃从来不是唯一的选择，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坏事儿，而我们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就会使命运变得不同。刚刚说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总是很焦虑啊，很容易急躁的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心态非常非常好，他就是那种可以把生活过成段子的人。比如说车如果追尾了，他就会发一个这个朋友圈写的文字就是遇事不要慌，我先发个朋友圈，然后甚至还会在 刮蹭的地方拍个小照片，贴些贴纸。还有一个呢，朋友特别逗，他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和别人去分享他在一些很纠结难过无措的时候他的心理变化。他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后来经过他的调节然后又变得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说的时候就是好像是讲了一个很好玩的笑话一样讲给别人听。所以说听上去好像都有些无厘头，甚至有些中二。中二这个词其实是来源日本啊，就指的是一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就是通过夸张独特的自我表达去缓解认知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中二的人就有一点点可爱，他会觉得说有些时候他们会发疯，有些时候他们会手足无措，但他更多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热血阳光积极，甚至还伴随着对世界力量还有命运充满幻想的态度。正也是因为如此啊，很多动漫里的中二人物好像从来都不会被打垮，而是会在一次次被打倒之后大声喊出来说，比如说什么错的不是我就是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一定会回来的。听上去啊，这些看似很搞笑很夸张的反应其实都是一种在内在心理策略，用戏剧化的想象去对抗现实的沉重。我突然想起来今年年初特别大火的一个电影叫做哪吒，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看过。哪吒的电影里边最后这个石矶娘娘从一座大山被这个哪吒打成只剩下一小块石头的时候，她还是会用很好玩的声音，还是会说，还是会掐着腰说啊，老娘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这些很让人喜欢的深刻的形象其实都是这种中二的代表，他们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虽然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就是自甘堕落或者自我放弃，他更多的都是围绕着自己还可以再强大起来的这种信念感，然后呢再去感染着别人，然后甚至是鼓励着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哎呀，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变得中二一点，我们是不是用中二的精神可以应对坏事，特别是我们去搭建一些我们自己的心理框架，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解释现实，缓冲打击，重整出发等等等等，这些好玩的或者是更为热血的解决方案呢。有些时候啊，我觉得动漫人物特别是在遭遇强敌或陷入到极其不利的困境时候，经常会面带微笑，然后摸着下巴说这句话，就好像是说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呢，就是有一种对自己的处境还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兴奋感。不只是动漫啊，大家如果喜欢看脱口秀，你就会发现脱口秀里面充满着这个脱口秀演员对于社会对于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事情的乐观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哎呀，又有素材和段子了，就会觉得说太棒了，太酷了，我又可以下一次演出的时候和我的观众朋友们去分享。也许我们普通人不会打怪兽，不会上台讲段子，不会像动漫里的人物去喊我会回来的这样的中二，但依然我们需要有些时候在遇到困难时候说上一句啊，好像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其实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它其实是帮大家拓宽我们的心理丰富度。诶，很多朋友会说什么叫心理丰富度，就是那种啊，如果用英文来解释就是 psychological richness 啊，这个心理学上面的丰饶丰富。就像我们在探讨什么是好的生活的时候，心理的丰富度就是一个独立的评价维度，它有三个特征，比如说有新奇性、复杂性和开放的不确定性，它能带来一种好 好像我们就是活过一场的感觉啊。特别是今年吧，应该也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四个字母很火啊，叫做YOL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叫 YOLO 生活。YOLO 生活什么意思呢？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就是大活一场，放声大笑，悄然离去的感觉。就甚至我们将坏事儿就定义为让人生更有张力、更耐人寻味的存在。比如说，人生本就不会是一帆风顺、一片坦途，所以坏事儿无非是我们就像是玩超级玛丽一样，我们也许会需要顶那些小花啊、小星星啊，会去顶这个暴金币呀、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还是要升级打怪。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这个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但实际上，在这路途当中，我们会钻这个下水道管子，我们可能会不停的去打这些小乌龟怪物，等等等等啊。我们还需要去捡武器、捡装备。那如此想来，就好像是增加了我们心理的丰富度。那如果将增加心理丰富度为人生目标的人，我相信一定会获得这种超越快乐、成功的生活意义，也会将生活中的困难、挫折视为对自己有利，也更倾向于这种更自由、更快乐于这种变革啊挑战。那我觉得，糟糕的决定也许会成就好的故事，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那我们何不放手一搏去试一试呢？还有一种中国人的心理啊，叫做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大家还记不记得港片，特别是 TVB 剧里边特别爱说一句话，就是当两个主角在特别特别针锋相对，或者是遇到一个极大困难的时候，其中特别是这个女主角爱说一句话，说你肚子饿不饿啊，我下碗面给你吃。诶，一下子好像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话题，同时有一个新的这个交流场景，并且呢好像一下子就转换了一个话题。其实还有一句 TVB 的话叫做，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了。诶，那遇到事情就下碗面吃。所以当坏事发生、情绪失控的时候，恢复最基本的生理节律是给大脑和情绪重建秩序的起点。在此时完成一个身体层面的动作，比如说吃一顿饭、起身接一杯水、去上一节舞蹈课、泡个澡、跳个操、散个步等等等等，都是有助于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我们的身心从应激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更何况啊，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想法是，事已至此，既然坏事已经发生了，那么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下一步的决策。能接受事已至此的人就应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轻装上阵，会更快的回归正轨。有几年啊，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流行，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也能够帮助大家对发生的事情抱以乐观的期待。比起它，我更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接受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这几个字，就是让自己在心理上告诉自己，既然已经有的事情，那何不继续走下去，不需要强行乐观，只需要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定为这种既定事实，反而是一种更加有力量的心态。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吧，应该有十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天下无贼》，这里边刘若英扮演的这个也算是这个强盗，我记得啊，也算是这个在火车上作为小偷一样的存在，然后但她的老公、她的爱人在火车上被杀掉了。然后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我记得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崩溃大哭，不是去寻仇，不是去报复等等等等。他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他当时已经怀孕了嘛，他就走到那个餐车那节车厢， 然后坐下来点了一个三明治，就开始坐在那儿吃三明治，一边吃一边哭。当时我记得他的表演就是把这种隐忍，然后懊悔，然后不甘，然后难过，然后就非常非常细腻。小时候我还不懂，我还在想他为什么要吃三明治，他为什么不在那种巨大的悲痛当中，因为他有权利，他的最亲的人死掉了，我觉得他有权利去哭去闹，但他当时就是安安静静的流着眼泪吃完了一个三明治。后来想了想，我觉得就好像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心态，事已至此，为了腹里的孩子那先吃饭吧。还有一种心态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反正身体这么好，今天就继续笑下去吧。诶，这个是什么心态呢？大家可能很少听到这种很有意思的一种心态啊，就是即使一个人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所获，一败涂地，但是还有一个伙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就是我们的身体。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小科普，他说你知道吗，成年人安静状态下心脏每分钟蹦出约5升的血液，每天大约是7000多升，几乎可以灌满一个小小的泳池。还有一个是人的毛细血管总长可绕地球2.5圈，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努力工作，使得血液能够深入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为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我所以在想，连身体上的微小微小的细胞或者是血管都在努力，那我为什么不去认可自己，不去努力呢？因为这些细节啊，其实平时你也许真的不会察觉到，因为它始终在发生，与我们的身体形成紧密的关系，各种具象化甚至是叫具身化。因为我们能够让个体通过察觉自己自身的状态与当下建立连接，去增强对现实的感知，而这种感知的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稳定缓解焦虑的方式。也许你今天还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赢得比赛，不能克服困难，但你的身体还在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再去放松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你的理疗师或者是你的按摩师会跟你说，放松身体，把你的这个聚焦关注在你的呼吸上，关注在你的四肢上，关注在你的头顶甚至是发丝上，然后关注到你的脚趾尖。其实当我们认真的在很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都可以深呼吸，然后开始保持一定的呼吸频率后，开始从头到脚的关注你的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就算身体不放弃，那我们心里也不该放弃，那就应该继续笑着应对所有的困难。还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爱说一个话，就说哎呀，完蛋了完蛋了，不好了不好了，我死了我死了，我累死了累死了。后来呢，我又学会了一个叫做吸引力法则，就是人千万不要自己咒自己，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会完蛋，没有什么事情会真的置我们于死地，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立刻原地消失。那既然如此，有一个小咒语，7个字，也许会帮助我们挺过所有难熬的时刻，叫做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想法。想法这2个字大家一定要去品味一下，就是我可以觉得我累，我可以觉得我饿，但我不想说我饿死了，我疯了，我累了，我只想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念头的转变。因为其实说句实话，失败、被拒绝、被否定是我们很多人都在经历的挫折时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习惯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全盘否定，感觉完蛋了， 太差了，太失败了，我根本不行。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思路，让大脑把这个你以为的情绪化的不好的词变成一个想法，而非现实。比如说加上七个字就变成了，我有一个我快要完蛋了的想法，我有一个我太差了的想法，我有一个我好像有点失败的想法。大家会觉得哦，我们是不是去感受到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就从一个我一定不行变成一个好像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行与不行的阶段呢？其实这个咒语啊，也是帮助我们在进行认知分离，帮人从情绪和想法中抽离出来，把他们拉开距离，减少他们被控制的程度，更好的理解情绪和想法是内心的天气，不是我们本人。我们不是想法的本身，而是观察它的人。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会认知分离的时候，我们不会立马让坏情绪消失变好。它的意义是让我们不会再被坏情绪牵着走，或者是去做出那些让我们后悔的决定。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差劲的想法，我拿它没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消失，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那就让它在那儿待着吧，我明天再看。那所以到了第二天，如果事情没有转机，大概率你就会觉得昨天那个念头也没有那么遥远或不切实际，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确实有些事情感觉完蛋了，天塌了。但是当我们不要直接下定义，而是剥离出我们的认知和情绪，反思我现在开始有点不高兴了，我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我要完蛋了。虽然看上去好像结果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在情绪上你可以有把握自己的改变。还有一句话叫做我的世界由我来守护。我们经常呢可以用一种方法，比如说吕思墨，我的吕思墨啊，我叫吕思墨，吕思墨的世界由我来守护啊，守护梦想，守护家人，守护宇宙。这听上去特别特别的中二，但是也很重要。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可以守护所有人，但我们最应该守护的人是自己。尤其是做错事、工作不顺利、拖延导致任务没完成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时刻，这些事情本身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伤害。如果还要苛责自己没有努力、没有坚持、没有更好的处理，那其实对自己已经很难过了。换位思考一下，当你的好朋友遭遇了打击，你一定会让他先好好调整，而不是立马去爬起来战斗。所以说，当我们感觉很糟糕、很颓废、很丧的时候，请对自己说，哎，经历了这些事的我已经很辛苦很惨了，那吕思墨就让我自己来守护和安慰你吧。然后你就把这个名字啊一定要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力量的感。特别是在经历困难时候，我们要学会用这种温柔关怀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而不是苛责或者批评，而是一种自我善待，积极尝试。进一步来说，也就是多换位思考，去理解这种共同的人性，叫做 common humanity， 然后也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痛苦和失败，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就像那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没有人是不会犯错的，所以千万不要孤立的认为我就是最失败的人。在这里呢，我还特别的强调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羞耻，一定要在心里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甚至你念出来也可以，就是谁谁谁的世界由我来守候。当你用第三人称与自我对话的时候，是一种有效的心理调节工具。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特别这个无厘头的电视剧，就是欧阳娜娜演的，我都忘了那个电视剧的名字了，但有一个画面就是她说，陆小葵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陆小葵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当时大家特别不理解，就觉得把这个影视片段拿成截出来当一个段子来讲，他说他干嘛要自己对自己加油打气。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方式其实真的很了不起，他能够用这种第三人称与自我对话，就会去帮我们去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而减少自我的心理偏见，还有助于就是把我们的神经放松，更好的管理情绪，增强自我控制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刚刚什么什么的想法，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想法，这个也可以换成名字，比如说吕思墨有一个什么什么想法，就是你更把自己抽离为第三人称，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大不了。还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搞砸也没关系，大不了就先做点垃圾出来。哎呀，听上去好像有点周星驰的无厘头了是吗？就比如说搞砸了不要慌，跌得越低反弹越高。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啊，太习惯用结果的好坏去评判一切，忽视了搞砸并不意味着滞后或者是后退，反而可以是成长的入口。有些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不擅长的事情，哪怕是搞砸了，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特别是在低风险的情境下去经历失败，比如说羽毛球打输了，菜炒糊了，或者是跟朋友迟到了，这些都是能够减少我们对高风险失败的恐惧。这才是一种成长性的心态，就是我们不执着于完美，我们享受于学习的过程，前进的过程。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人都会犯错，也会有成长，也会学习，那就看你是从经验里学习还是从教训里学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长性心态。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打工人啊，已经对搞砸这件事情脱敏了，甚至呢还有一种搞砸语录，比如说早上好，我要出门给公司添乱去了，做不好我还做不坏吧，需要帮个倒忙吗，光公司只花了香蕉的钱，那么也只能请到我这样的猴子。哎呀，听上去很有趣，很迷人，很中二，带着这种心态去上班，我相信没有什么领导可以 PUA 到你。还有一个呢，就是既然环境已经这么险恶了，那我只好变得更强大。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就是有一种心态叫做困难即成长，就是把困难当作让自己变强的任务，相信逆境是成长的契机。那么这种心态就会与幸福、动机、生活的满意度相关。我们越有这种逆反心理啊，所谓的逆反心理，我们就会越强大。因为大家也记得很多很多我们看到的英雄电影，所有的主角在故事的前半段都很惨，可能会被误解、被放逐，甚至一事无成，可是一切低谷都是编剧给我们设下的小把戏，就是为了触底反弹，经历一个英雄归来的必经桥段。也许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拯救宇宙的使命，但是也可以踏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英雄之旅。我们可以相信生活有更远大、更宏大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就会更高。就像我们现在遭遇挫折，处在低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反转剧情在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反转，然后真正走上人生巅峰，但也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小看这段日子，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改变命而活着，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命运本身。也许生活不是热血番，没有热血动漫那么高光，也没有配乐，也没有观众，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为自己写出一条主角的成长弧光。所以失败、低谷、挫折都不可耻，我们要的就是在混乱中为自己搭建出一套应对现实的心理脚本，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事情了。这就是遇魔杀魔，遇佛杀佛，能够让自己所向披靡的心理状态。千万别怕 搞不定，别怕坏事，因为永远主角都是不会在中场倒下，他永远都会爬起来继续走，然后去拯救世界的。所以加油吧，我们在下半年度继续中二，继续热血，继续找到属于我们的主角湖光。我是思墨，带着这种中二的力量，今晚做个好梦，我们下周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